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那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这一系列的《纳尼亚故事集》，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我们看到第三集《马与小孩》这本书呢，已经看了一半了，所以呢，情节步步高升。越来越紧张啊！那肖士达和阿拉维斯他们会顺利的抵达纳里亚吗？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阿拉维斯在泰西邦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在手中的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一段时间没有写信来的内蒙古的韩弟兄，非常开心再次收到你的家书。那在信中呢，有一个问题，刘文可以和你讨论讨论呢。好，在读这封家书以及读这一本《马与小孩》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因为在来录音室的途中呢，下了一场大雨哦，让我呢就想起了这首诗歌，一起来听这首盛小梅的《雨后的天空》。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是我心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笔名草原使者的韩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老师，主内平安，我是内蒙古的韩弟兄，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感谢主借着书香园地陪伴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每天除了坚持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书香园地也是我每天必听的节目。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给我的祷告有很多的启发，在这里有一个个人的问题想请问一下刘文老师啊，就是我家姐妹介绍我看一本书，是美国作家所写的，那本来想好好的读一读，可是呢读到里面的一些价值观和基督教信仰有很大的差异哦。我认为这是从垃圾堆里挑选可以食用的食物，一般人很难分辨里面的内容，可能不知觉使我们思想观念混杂。要读亲子教育的作品，还是选择主内作家的作品靠谱？我知道刘文老师读了很多的好书，所以想请教刘文老师就基督徒读书的经验给我一些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不至于饥不择食，接受与真理背道而驰的世俗思想。主内肢体韩弟兄，我觉得韩弟兄在这封家书呢已经自己分析得非常清楚了，那并非呢非基督教的书籍我们不能够阅读，但是确实要求神使我们分辨，不要被这一些违背真理或者是世俗思想所影响所混淆啊。那当然呢，亲子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我们要注意呢，价值观是否符合我们在圣经当中的教导啊。当然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长的又健康，而且呢甚至于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啊。可是一个孩子如果他从小能够依靠神，能够认识真理，到老都不偏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福分。无论他的人生走上什么样的阶段，有主与孩子同在，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一生呢是最美的祝福哦。好，那也不需要为这样的一本书呢跟姐妹搞得不开心哦。我们各自呢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也可以透过祷告恳求圣灵在其中帮助我们有合一，有圣灵大能的帮助和看见，让我们对于孩子的心呢都是好的，但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帮助我。所以在选书读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圣灵的引领啊，可以为此祷告。那谢谢韩弟兄写家书来，也给刘文很大的激励，祝福你全家都在主里蒙福，身心灵都健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章，在泰西邦城里的阿拉维斯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八章，在皇宫中。阿拉维斯小声地催促道：走啊走啊。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一直觉得可能会在任何转角的地方碰上他爸爸。拉沙纳林说：我只是在想我们究竟应该走哪条路啊，我也不十分清楚，我想应该走左边，对，应该是左边，多好玩啊。 于是他们便往左边转弯，发觉那是一条几乎毫无亮光的过道，而且再走过去一点就开始下台阶了。拉沙纳林说，对了，现在我敢断定我们走对了，我记得这些台阶。可是就在那时，突然看见前面有灯光移动，紧接着在前面转弯的地方出现了两个男人的黑影，他们手拿大蜡烛向后退着走路，当然只有在皇族之前领路才会像这样倒退着走。阿拉维斯感觉到拉沙纳林突然紧紧地捉住了他的手臂，捉得那么紧，像掐人似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确实很惊恐。阿拉维斯心里觉得奇怪，如果皇上万岁爷确实是拉沙纳林的朋友，拉沙纳林又何必这样怕他呢？不过没有时间让他去想了，拉沙纳林催他用脚尖垫着退回台阶顶上，慌乱地沿墙摸索前进。他小声地说，这里有一道门，快点。他们闯了进去，非常轻巧地把门关上，里面立刻变成一团漆黑。阿拉维斯听得出来拉沙纳林那受惊过度的呼吸声。拉沙纳林小声地说，愿泰西神保佑我们，如果他们进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躲起来啊？他们感觉到脚下是软软的地毯，便摸索着往前走，而且绊倒在一张沙发上。拉沙纳林哭着说，来，我们躺在沙发后面，哦，要是我们不来就好了。在沙发和垂帘之间恰好还有一点空隙，于是他们两个便躺下了。拉沙纳林拼命往好位置挤，完全被沙发盖住了，阿拉维斯的头遮不住，从沙发后面伸出半个面孔。假如有人拿着灯走进屋里，而且恰好往这边一看，就一定会看到他。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他罩着面纱，别人骤然一看也看不出那是他的前额和眼睛。阿拉维斯拼命推挤，想使拉沙纳林让给他一点点地方，可是拉沙纳林这时慌乱中变得很自私，便奋力抗拒，而且掐他的脚。最后他们放弃争夺，静静躺卧着，微微有点喘气，他们自己的呼吸这时似乎变得很响亮，可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声音了。阿拉维斯最后终于以最微小的声音问道，这样安全吗？拉沙纳林说，我想是安全的，可是我这可怜的神经。说到这里突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也是他们那时最怕听到的声音，然后有灯光射进来。因为阿拉维斯无法把头往沙发后面再多缩进去一点，所以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首先进来的是两个奴隶，正如阿拉维斯所猜测的一样，是又聋又哑的奴隶，这样在最高机密会议中使唤才不会出错。手持蜡烛倒退着进来，分站在沙发两边，这样对阿拉维斯正好，有了一个奴隶站在前面，任何人都很难看到他，而他则可以从那奴隶的两只脚跟间看出去。这时又进来一个老人，很胖，戴一顶奇奇怪怪的尖顶帽，从这顶帽子你立刻就知道他是皇上，单凭他所佩戴的珠宝就比那些纳里亚爵爷所穿的衣服、所带的武器合起来还值钱得多。但是他那么胖，衣服上又有那么多皱褶、垂边、纽扣、流苏和符咒，使阿拉维斯不禁这么想，就男人来说，纳里亚人的服饰要好看得多。跟在皇上后面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头缠珠宝装饰的头巾，上面插着羽毛，腰衔象牙尾翘的弯刀，看样子他似乎很激动，在烛光之下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在他之后又跟进来一个驼背而干瘪的小老头，阿拉维斯一看不禁发抖，他立刻认出来那就是新首相，也就是他的未婚夫阿火西塔贵族本人。他们三个一进来，门就立刻关上。皇上满足地叹了一口气，便坐在长沙发上。那青年站在他面前，首相 则用手肘撑着跪下，脸朝地，鼻子都快要碰到地毯了。那年轻人开口说：哦，爸爸，哦，我眼睛里的光辉。吐字含糊又快，绷着脸，根本不像真的说皇上是他眼里的光辉。愿父王万岁，不过你已经把我的事完全破坏掉了。如果今天日出时分，我一看到那些该死的蛮子乘船逃走的时候，您就把最快的快艇给我，也许我早就把他们追赶上了。但是您偏要劝阻我，叫我先去查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只是把船绕过去那一头比较好的地方停泊而已。好，现在一整天就这样白白耗去了，他们已经逃之夭夭，我们也追不上了。这臭女人，这……他骂苏珊女王一大堆难听的话，写出来也不雅观。当然，说这话的青年人就是雷巴达席，而他所指的臭女人就是纳里亚的苏珊。皇上说：“镇定点，孩子，这正是所谓的嘉宾一别，贤主心伤。”王子喊叫说：“但是我要他呀，我非要他才行，如果得不到我就会死。他的美色使我睡不安稳，食不知味，眼睛里也没有光辉了。我要这个蛮子女王。”首相从地毯上抬起他那多少有点灰尘的面孔说道：“有一位大诗人说得好，欲习青春爱情之火，须请理智之泉。”他这句话似乎触怒了王子，只见王子对准首相的臀部狠狠踢了几脚，怒吼说：“你这狗奴才，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些诗人，我整天听人对着我说这些，我已经受够了。”我想阿拉维斯一点也不为那首相感到难过。皇上这时显然陷入沉思，可是当他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平静地说：“孩子，快别踢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首相了，因为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虽藏之荒山，也毫不失去它的价值。他这样上了年纪而且谨慎的人，即使是我们卑贱的臣民，也应该受到尊敬才是。好，快别踢了，告诉我们你想什么，你打算怎么办。”雷巴达席说：“哦，爸爸，我的打算是请你马上派你的无敌军队攻取那最该死的纳里亚，用火用箭把他夷为平地，然后归并入你的吴江帝国，把他们的王中之王和他的弟妹全杀死，但苏珊女王除外，因为我一定要娶她为妻，当然也要好好先教训她一顿。”皇上说：“我明白，孩子，不管你怎么说，也不能打动我对纳里亚公开宣战的。”王子咬牙切齿地说：“哦，父王万岁爷，如果你不是我爸爸，我就会说这是一个懦夫的话。”他爸爸回答说：“哦，雷巴达席呀，像你这种火爆脾气，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你说这句话就该处以凌迟之罪。”王子说道：“哦，爸爸，为什么我们对讨伐纳里亚看得这么慎重呢？这比吊死一个懒惰的奴隶，或把一匹报废的马拿去喂狗，也差不了多少啊。纳里亚还没有你最小一省的四分之一大呢，1000人马花5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它征服了，在你大帝国的边境上留那么一小块，好像也不太好看嘛。”皇上说：“毫无疑问，这些小野蛮国家并不蒙诸神和所有聪明人的喜悦，他们宣称他们是自由国土，实际上要称他们是懒惰、无秩序、没用的国家才更恰当。”王子说：“那么为什么像纳里亚这种国家，我们竟让它存留这么久而不征服它呢？”首相说：“哦，博学多闻的王子，你知道吗？在你伟大英明的父王还没有开始建立他的泱泱大国之前，纳里亚那块土地终年为冰雪封冻，而且是由一个魔法最高的女巫统治的。”王子回答说：“首相，你真啰嗦，这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还知道那女巫已经死了，冰雪也已经融化了，所以现在的纳里亚是一块有益健康、肥沃可口的土地。”首相说：“哦，王子，你真是饱学之士，毫无疑问，这种变故应该归咎于那些自称为纳里亚王和女王的邪恶家伙，都是他们的大魔咒造成的。” 王子说，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是诸星运行的变化和自然作用才促成这种变故的。皇上说，这是博学之士辩论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强大魔法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那老女巫也不会死，像这种事也只有在那种地方才会有，因为那地方主要的居民都是一些会讲人话的兽形怪物和半人半兽的怪东西。常常听人说，纳尼亚的王中之王是由一个样子非常讨厌的怪物做后台的，那怪物以狮子的形状出现，能够做一些难以抵抗的恶事，因此攻打纳尼亚是一件没有多大把握而冒险的事。我已经决定不把手伸到不能收回来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不打没有把握的战。首相突然扬起面孔说道，卡洛门真是得天独厚，愿诸神加惠我们的国君，把智慧谨慎全给了他，也正如英明皇上陛下说的，纳利亚是肥肉一块，要我们忍住不伸手出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那位天才诗人说得好。但是说到这里，阿火西塔注意到王子的脚尖又忍不住要动了，所以突然住口不讲下去了。皇上用他那深沉而平静的语调说道，确实很痛苦，每天早晨我眼睛里看不见太阳的光辉，每天夜里我也睡不安枕，都因为我总记得纳里亚还自由自在，没有被我征服。雷巴达西说道，哦，爸爸，我倒有个办法可以使你伸手去攻打纳里亚，如果情况不对也可以安全地缩回来，你看怎么样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取名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意。重新的你，每个
躲在皇宫中，无意听到了皇上和王子及首相他们的计谋。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